早上好。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呢，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现在呢来继续的学习上帝的双重呼召这个系列。我们现在旧约的四个蒙神
喂
呼召的已经我们讲过了啊，希望大家还留有比较深的印象。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跨入新约啊，看神在新约时代所做的三次的双重呼召。总的来看呢，是七次啊，是神对单独的对他所拣选的人所做的两次重复的提名的呼召，我们给他一个命名叫做双重呼召。啊，那么今天呢，大家看这个屏幕呢，具体的图片就能看到呢，我们上一次是非常黑的这样一些这个用的这样一个效果，今天呢我们看见了曙光啊，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从高天来到世界啊，然后带给了世界最真实的希望。那么我们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中，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呼召了他的门徒啊。那么他的门徒中为首的就是彼得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这个系列中的关于彼得的这个部分。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并按着你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蒙救赎得赦免，都是照你丰富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上帝的双重呼召这个系列里，求主帮助我们从一个宽广的角度来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好叫我们看见你的每一次呼召都有特别的意义，你所拣选的每一个人物都因你奇妙的恩典作为成为翻转世界的人。愿我们今天借着彼得看见你在属你的人身上所做的新的创世之功，并且透过彼得看见我们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使命和指望。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系列中呢，这个关于彼得的这个教导啊。这个地方有见多识广的弟兄姐妹认出了吗？有认出的大声说出来。
那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是吧？
哇，哈哈，休闲弟兄不一般呐，感谢主啊！不管去过没去过哈、啊，看图片能认出来也不错啊。也许去过不知道啊，没错，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啊，我们知道梵蒂冈是天主教的皇都啊，那么它里边的那个唯一的大教堂，它为什么叫圣彼得大教堂呢？我想大家可能都熟悉哈、啊，因为呢，这个天主教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教会是建在彼得的身上啊。所以呢，彼得是这个第一任大教皇啊，所以呢，梵蒂冈的这个宏伟壮观的这个堂，这个教堂呢，就叫圣彼得大教堂。这是这个梵蒂冈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啊，这个后面这个地方是教堂啊，前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大家看见是 铺滑石地哈、啊，铺滑石处。然后这个地方呢，两边有廊子，看到了吧？这边有廊子，对面也有哈、啊，形成一个像一个张开的手臂这样环绕着，欢迎每一个进入的人。所以它有这样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哈，我们至少呢，我们对彼得可能在圣经，尤其是新约所有人物中，我们最熟悉的一定是彼得啊。如果对比来看呢，其他使徒我们也耳熟能详，对吧？比如保罗，我们也很熟悉。但是你熟悉保罗的思想，保罗的神学，保罗这个人跟彼得比，你就觉得远了点，对不对？彼得我们太熟悉了啊、嗯。那么约翰也是很主要人物，但是约翰几乎不说话，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啊。多马我们就记得他比较小心，比较多疑啊。腓力呢，好像有点学究气啊。然后这个等等等等啊，所以比较中我们最熟悉彼得，我们能够这样熟悉彼得，是圣经如此向我们展开，如此向我们叙述，让我们如此的有这样一个领受，有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总而言之，彼得的形象是最清晰，也和我们最贴近的啊。因此呢，今天来讲彼得有一个麻烦，就是要讲的太多了，我们只能是捡一些来讲哈、啊。也盼望大家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啊，有特别细致的去读去想，有更丰盛的哈、啊、从神来的这样一些领受。那么下面猜猜看，你觉得彼得像创世纪中的哪个人物啊？这是叫什么单项选择题啊，特别容易 ABCD， 不就四个人物吗，对吧？啊，第一个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对吧？这个创世纪最主要的这四个人物，我们就从这 ABCD 里面选，你觉得他像谁？大声说出来，我听见有人说雅各。 OK， 选 C 一般都比较对，哈哈哈哈。如果你不知道选哪个，你可以选 C 啊，雅各没错啊。好的，我们来看看，他像雅各，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有点够不调味，对不对？这个约瑟好像我们没那么圣洁，对吧？以撒呢有点面目模糊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看来看去最像雅各啊。雅各呢和彼得，他都代表了普通人的特质，所以我们才感觉到近，我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啊，我们还能看透他，对不对？我们熟悉他们的弱点，因为近嘛啊，都摆在你眼前啊，所以我们也像他，我们跟他很相近。那我对比一下哈，雅各的人性的地方，精于算计啊，把爹娘哥哥都算计进去了啊，爱耍手段，难舍世界啊，把他从世界拖出来，那真的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他俩个性不一样，但是呢都有普通人的这样一些特点。彼得呢性急啊，思想力不足，这是他和这个保罗最大的一个差距。保罗是很有思想的人啊，那么彼得不是啊，但是呢没有思想却多有主见。大家觉得熟悉吗？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啊？贸然行动，性格冲动，有点鲁莽，定力还不稳，意志薄弱。 这是他的弱点，我们先把他弱点摆在面前，好叫我们容易熟悉他啊。彼得不叫我们畏惧啊。其实保罗呢，我们的尊敬程度要高得多哈、啊。OK， 我刚才说这些是雅各和彼得在人眼里，对吧？啊，那么我们下面要看在神手里是怎么样的。雅各遇见神，我们这个地方只能粗讲了哈，其实要展开是很有意思的。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环境中，虽然我们讲雅各都讲过，但是你要知道每一次讲都有一个更丰富更深的一个解读哈。今天可能时间不够，我们只知道呢他遇见神的地方他自己命名为伯特利。OK， 有弟兄姐妹知道伯特利的名这个词的意思吗？
神的家。
很好啊，伯是家，房子，神的家。所以以后你想到教会时候也可以想伯特利。我到伯特利去啊，去敬拜神。其实有的时候用这种方法能让你对圣经的一些词语啊理解的更清楚啊。那么雅各他在伯特利做了一件事，就是梦醒之后他立了一根石柱，在那石柱上浇油啊。我们都不解读，大家注意这些细节，圣经中写下的每个字意义都深远啊。也不知道谁教他的，他就做了这样的事啊。然后呢他就许了愿，他许的愿呢仍然你能看得出来他很不想离开世界，都是世界需要的吃啊穿啊这些。然后呢若神如此，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是雅各。我们来看彼得啊。那么伯特利对彼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教会啊。那么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要求门徒啊，他在受死之前就提出这个要求，复活之后又要求他的门徒如此。也就是说呢，当时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准备去上十字架的时候嘱咐了他们，但是主耶稣必定十字架，这些门徒都四散而逃啊，然后呢又跑回加利利了。那么主耶稣又要他们回来，我让你们等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不变的，所以他们又回来，在耶路撒冷干什么？等待圣灵降下。主耶稣离开了，圣灵降下，然后呢这个他们被圣灵高抹充满，然后这个被圣灵建造成教会，神的家啊，这是新伯特利。所以彼得是新的雅各，耶稣曾经把他的名字，他本名叫西门。西门在旧约中对应谁呢？对应雅各的哪个儿子的名字？西面。西面的名字什么意思呢？听，听。整个旧约的核心就是以色列啊，你们要听，所以听特别重要。那么彼得的原名是西面，显出他与旧约的一个联系。然后呢主耶稣给他改名叫什么呢？叫 Peter 啊。那么这个在亚兰文里边就是基法啊。其实呢希腊文是 Petra 啊，就是有一个约旦有一个城叫佩特拉，好像牧师他们去过哈 啊，他们那次去了，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哈啊。那就是那个城的名字就是彼得的名字啊，开始石头。而且这个石头给他起名的这个石头不是小石头，它是大石头啊。大家对比啊，雅各自己为神树立，把石头竖起来，而在 新约里主耶稣把雅各把这个彼得变成石头啊，把这个西门变成了哎呀变成了石头，然后神把他立起来，然后神说呢，这个要由这样的人来建立教会，称他们为在后面有哈，我在这里就不查了哈。加拉太书和提摩太前书里边都讲到啊，称他们为素食，看见了这个对应了吧？前面是他自己立了个石头，是雅各来向神表达他的一个感谢，而在新约里，神把他们作为石头立起来啊，称他们为柱石。那么因着他们有一个宝贵的认信，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而雅各那时候呢，就是你保佑我，我就称你为我的神。你看到没有，旧约的彼得和新约的雅各，我们把这是一个人，其实啊，你看他们的生命本质都是石头，在旧约时候是雅各啊，在新约的时候是彼得啊，你也可以把雅各叫成新约的这个旧约的彼得，也可以把彼得叫成新约的雅各，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神都把他们这两个人都蒙了神的双重呼召，在雅各的生命中，最后神把他带到天上啊。那么在彼得，你会看见他们生命的一个这个根本的啊本质的一个改变。我们花时间讲一些比较有重点的一些片段哈，我们在这里先讲相遇和呼召啊。那么在约翰福音记得比较细致啊，因为约翰福音里边这个使徒约翰他清晰的这个经历和清晰的记忆，他回复了这一段，而马太不知，对吧？马可不知，路德不知，所以他们都没有写，只有约翰写出来啊。所以约翰福音写的很有现场感。那么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就是叙述性的啊，主耶稣在海边走，看见他们就呼召他们啊，这个请跟随我。然后呢，他们就舍了网，舍了鱼，跟了主啊，就写的很简易。但约翰福音呢，它有一个场面感啊。那么我们就单看红字部分，安德烈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所以你能看出安德烈心里很兴奋，他说出了弥赛亚这么一个在以色列人心中非常强烈的词。马上就触动了彼得，彼得二话不说，跟着这个小弟弟就过去了，去见耶稣啊。那么大家想，在此之前的彼得，我们想一下，在这里两个圣经上面忘了写一个马可的可字哈，这是马可福音，这是马太福音，在这两。这两段福音里边都有一个词啊，这个上面写什么呢？他们本是打鱼的啊，就他们本来是世界上的一个人，他在世界上有他世界上的一份活法。那么大家想，当时施洗约翰啊兴起了非常浩大的一个施洗的活动。啊，那就不光是以色列了，连那个外邦的这个连周边的都去来受施洗约翰的洗，彼得会不会去？彼得很可能也是这样一个受了洗又活就该干嘛干嘛的人啊。那么我们来想想，彼得在此之前啊，他是否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今天好像世界上的教导都在讲你要设计你的人生，对吧？彼得有没有呢？啊，彼得好像不是一个昏昏度日的人，他有没有自己的事业的宏愿？有没有一些更大的抱负啊？那么他受了世约恩的洗以后，会不会想自己要为犹太人信仰做点什么呢？更有一点是，他是否会预想到某一天他会遇见一个叫耶稣的人？门这个人的呼召，同时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我为什么在这里讲相遇呢？我就想到是谁呀、啊？王家卫哈、啊，他的电影《一代宗师》里边有一句话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啊。”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没这个感觉，这不是你的感觉，这是天上的神的感觉。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了彼得。这个到他见到彼得的时候隔了多少年？这是一场千年的等待，几千年的等待，真的是一场久别重逢，然后就见面了。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在这之前，耶稣根本没见过他。一见面，耶稣就认出他，怎么认出的？一直在神的心里，神早就知道，早知道你，早知道我，早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然你没可能认识主，你没可能成为他的儿女，你没可能坐在这里来去思想这段内容。当你认识主的时候，圣灵就在向你做这个启示。所以主耶稣看着他就说：“你是谁谁谁，那是你在世上的琐事。”然后你把后面内容去了，你就看到你要，这就是神的旨意。对我们每一个人旨意都是如此，你要成为基法，你要成为另外一个人，成为另外一个神心意中的人，神已经为你定好了一个样式，你要成为那个样式，石头啊。那么这一场相遇里边，你看到很有意思。你要知道，使徒约翰和安德烈他们是主动找到主的，但是彼得这个大弟子是被带到主面前的，所以基督徒没有你主动认识神的，都是被带到神面前的。所以彼得代表我们，所以彼得是听到了福音之后，看见没有，这就是安德烈传的福音，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就和弟弟一起去寻求那个他们等待了几百年的弥赛亚，然后主耶稣一见到他就讲出他是谁和他今生的使命。那么从此彼得他的生命本质在神里边开始翻转。还有一点跟雅各很相似，改名以后呢，雅各改了名叫以色列了，圣经还称他雅各。同样彼得被主耶稣改名以后呢，圣经也常常称他西门啊。为什么？ 这个本是打鱼的这个西门啊，那么很他一方面是蒙神的拣选啊，然后成为跟随神的一个门徒，但是呢同时呢他也活在世上，像你我吗？我们又是基督徒，我们又在世界上呢，在别人眼里你就不就是一个庸人吗？一个俗人吗？对不对？基督徒是不俗的，这个世界上只有基督徒不俗，属神嘛，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就是圣的，圣和俗是对立的，但是在别人眼里是俗的。而在你的生命里边有很多地方没有被神对付的时候，它还是俗的，这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雅各、以色列这两个名字贯穿他的一生，彼得也是一样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圣经里面呢讲到，尤其是讲到他自己这个属世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全用西门。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西门的船、西门的弟兄啊等等。但是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基本上都叫他彼得啊。为什么呢？他们对彼得都有很高的尊敬。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想到这个尊敬的被神立为他们的这个长兄，长老就是长兄的意思哈，立为他们这十二人中为首的，所以马可更不用说了，对吧？马可那么小，那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后来归了主的，所以他们都对彼得很尊敬。你要读这三卷书，都讲彼得啊，讲西门的时候很少，但是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基本上称他，很多时候称他是西门彼得。这个彼得越来越像个姓了啊，后来慢慢真的成了姓啊。那么这里边呢，把这两个名字合起来成为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很清晰的启示，对我们来说，你是谁啊？你是基督徒啊，这个张某某，你是基督徒李兄弟啊。那么你的名字和你的这个身份，其实呢，就是你最有你特点的在世界上的琐事啊。我们时间可能不够，这段内容呢就不细讲了哈。这个也是大家熟悉的，在教会里经常听到的《路加福音》第五章里边呢，就用了几节记载了主耶稣用了他的船。所以呢，主耶稣不白用，还他一船鱼，他还不信啊！都打了一晚上没打着，你一个木匠，你咋懂啊？但是呢，他给主耶稣一个面子啊，因着你的话啊，所以我们打给你看啊，那意思就是我打一个零给你看。但是呢，没想到打了一船，在这件事上啊，我们真是要看见彼得的理性的宝贵啊！如果换另外一个人，哇，开心了啊，太好了！你告诉我哪有，我再打，对不对？或者说加入我们的这个渔业公司啊，让你当这个当总经理，今天的人肯定这么想，我跟你说，但是。彼得的反应是什么？那是灵性的反应。他跪在主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面对了满船丰盛的收获，他看见自己内心的污秽与空虚，真的很棒啊！所以，当他看见自己可悲可怜的本相的时候，就是他被主耶稣得着的时候，这就是认罪悔改，这就是圣经里记载的彼得的认罪悔改。而且在路加福音中，彼得是第一个喊出主啊，他这样的人 啊，后面呢给大家自己看啊，马可福音中谁喊出来，因为马可福音短嘛，啊，16章。好，主耶稣拣选彼得做十二门徒之首啊，可是你翻翻圣经的记载，你不觉得彼得特棒啊？你不这么觉得？你看不见他有特别了不起的特质，你也看不见他有什么非常出色的作为，反而在福音书里边不断的向我们展示彼得的短处，甚至一些难堪的场面。主耶稣却以这样一个人为门徒之首，为什么？我们大家来看，下面呢，我们简单来看看他的失败啊。你知道今天网络时代哈，人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对了，人设崩塌，哈哈太对了啊。所以有人就说，嘿嘿。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我们看这里边这所有的事情都还有点反转啊，而且这里面这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怎么样的呢？用今天网络语言叫打脸啊，然后五饼二鱼之后，主耶稣在海面上走到他们的船，这个门徒划船甚苦啊，在那努力摇橹，然后呢主耶稣呢平静的走过来，你看这场面啊，你仔细想啊，圣经写的都很有意思，那个门徒拼命的摇了橹，累得要死，在海上半天都没走几步，然后抬眼一看呢，一个人轻轻松松踏浪走过来了，这个场景很有意思。然后呢别人没说话，我们知道彼得总是嘴最快的，他要求呢我也这么走走啊，走到你那儿去，因为主耶稣还没上船的嘛，在水面上，主耶稣说那你下来吧，哇他很高兴下来走，还没两步就看着风浪，因为风浪并没有停嘛，然后他就要沉下去，他可是打鱼的，他居然惊慌失措。你知道这是一些这种场面都是比较难堪的，一个大男人慌张到一个程度啊，你想在水里往下沉，肯定是乱手乱动啊，叫的声音也是很凄惨的，主啊救我。开始的勇敢到后面的这种狼狈，大家能看到吧？最搞笑的，我是按照这个时间次序来的哈，大家看看马太福音17章24到26节三节啊，我来读啊。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来见彼得说。收丁税是圣殿税，不是罗马政府的啊。然后说你的先生不纳丁税吗？然后呢这一句话彼得就吓着了啊，脱口而出就是那、不敢嘛，不敢反抗嘛，你想对方说话的口气里面就有威胁，就有对方的信，你的先生不纳吗？然后彼得那马上回复，说得很痛快吧，打脸了，一转身进屋看见主，心虚了吧啊，你凭什么替你的主做这个决定？你要问主啊，你说纳，主要说不纳，你怎么活？所以呢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看见没有，叫我叫西门，你的意思如何啊？世上的君王向谁收官丁，这个收关税丁税， 是像自己的儿子呢，是像外人呢？彼得说是像外人啊，蔫了。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可以不纳税了，不交了，可以免税了啊。但恐怕触犯他们啊，所以呢，你去钓个鱼，去交这税吧。主耶稣没给他很大的尴尬啊，你看到主耶稣还是完全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啊，他的那个应对是错的啊，而且主耶稣用一个非常合宜的教导方式，让他明白这里边的这个道理，然后呢，主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啊，他向主耶稣问：“饶恕七次可以吗？”很实在的表功的意思。你看，我要做了七次，哎，很不容易了。主耶稣一口就把他顶回去了，70个7次。嗯、啊，然后洗脚那场我们不讲了哈，大家都熟悉。啊，他自信永不跌倒，然后当夜就跌倒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在圣经里边没怎么记载别人这种反转，这种打脸。几乎全记载在彼得身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这可是基督教头一名跟随主的大使徒。哇，我们按照世界的方法，如果说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我们一定把他塑造的高大伟岸啊，我们一定把他塑造的简直是让我们这个万世敬仰。但是圣经就不如此，把我们基督教里面第一个最棒的一个使徒，为主殉道的使徒，写成这个样子，我们要去想这个道理啊。虽然彼得一张嘴就错了，哎，你有点觉得他在圣经里面有点像一个喜剧人物啊。那么你说难道你说他是小丑吗？ No，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圣经如此记载是在神的眼前，彼得的表现在主耶稣的对照之下，那么彼得生命所呈现的一种喜剧的色彩，也就是说呢，从神的角度是这样。我带大家回到伊甸园去看一看啊，你就明白圣经为什么如此呈现啊。因为从神的角度，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罪人带着，每个罪人都带着喜剧和悲剧的双重色彩。大家想想，从神的角度看人，是不是又可悲又可笑？看看亚当夏娃，他们听了蛇的话，然后就偷偷的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之后眼睛明亮了，你看我看你，我看你，哇，看不得辣眼睛，然后两个人就赶紧去找一些无花果树叶啊，哎，神给他们才华哎，他们会编裙子哎，你编编试试啊。他们挺有能力的，然后呢，一人编了一个小裙子，然后呢，你会看见穿上裙子了，你看我看你怎么样？平安啦，我们可以互相看了啊！刚平安，听见神的声音，哇，平安荡然无存啊！然后全身一紧，立刻就像灯光下的蟑螂一样，想找地方躲，对不对？你不觉得这场面很滑稽吗？然后两个人去找地方躲的时候，你想想诗篇怎么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马上神就见到他们了，没处躲的啊。然后在神眼里，曾经堂堂正正健康阳光坦然无惧的两个他所造的孩子，现在哆哆嗦嗦， 忐忑不安，还扎着小裙子，一副惊惶自卑的样子，是不是滑稽搞笑？这个人在他犯罪那一刻，马上就一种卑下就呈现出来了。你可以说这就是喜剧啊，你也可以说这是悲剧，是一个东西啊。鲁迅有一个定义，什么叫悲剧？悲剧是把最好的东西粉碎给你看，毁灭给你看。神最好的东西，神造了人以后才说甚好，然后被毁灭了，这就是悲剧。虽然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喜剧的效果，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用戏剧的方式来看圣经的叙述部分，你会有非常丰富的得着，绝不是一些枯燥的死板的教条的经文。我特别就觉得我们要从这里面走出来，我们天天拿着圣经，我们在读经，我就想到那个和尚天天要念经，有意义吗？你要在里边有真实得着，你的生命在里边被感动啊。那么为什么神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呢？所以我说你要用读戏的方式，你得着的比用读经的方式要多啊。大家都有看电影看戏的经验吧？你会入戏吗？戏中的人物，他的悲欢离合，他的这个痛苦，他的忧伤，会在你心里引起很深的这个一些共鸣吗？那你要用这种方法来读经，你在圣经里边得着比看戏更深的这种感受，而不是哦，大卫勇敢刚强啊，扫罗如何如何，然后就几个标签，那都是完全没用的东西。你要进入人的生命中去，才能触动你的生命。我们天天说嘛，生命影响生命，生命感动生命，你没读着生命，你也得不着生命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学习这样一个方式啊。那么你要感同身受啊。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那个原文啊，我们后面就说是给天使和世人看，对吧？其实原文是三处，给宇宙，给天使，给众人看啊。看见广阔了吧？你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物啊，就在某一个角落里，在这个屋子里，在你家的厨房里，可是神眼里你成了一台戏，给宇宙看，给天使看，给世人看。这个世人都包含着古往今来一切的人，难道不是吗？雅各我们现在还在看他，亚伯拉罕我们不在看吗？甚至亚当也给历史看，给每一代的人看，这是神的作为，非常的宏大。这个是在我们中国人心中很难想起来的。我想我们孙元还有曹明，我们去以色列去过的，你想想那个希腊式的大剧院，你就能知道为什么保罗这样说了。他那个剧院是一个扇形的啊，这个它的结构是有一点点抛物线结构，所以那个中心啊，站在最下面说话的声音能够四围无论多高多远都听得非常清楚啊，因为那是焦点。那么由于它是这样一个像海拉巴一样哈，这样一个扇形结构，它向天是敞着的，整个苍天的上面给你在下面演吗？给宇宙看， 给天使看，也给世人看，一圈观众嘛，啊，所以你就能够明白。那么神让我们看见了彼得的一些弱点，我们人最容易看别人弱点了啊，在哪儿长得不太漂亮啊，在一个强者身上看见他哪儿不够强，然后我们就心里就平安了啊，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啊，能够把弱点是人的人是强者，而主耶稣要把他手中特别强的这样一个使徒的弱点授给我们看啊，是有他的美意。那么因为彼得够强，知道吗啊，做个比喻，正因为约伯够强，神对约伯极限施压，约伯撑得住，不弃掉神，换了你行吗？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彼得的这种带点喜剧效果的这样一些失败中，我们仍然能看到他伟大，他信心，他坚强，他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面啊。彼得，主耶稣拣选他也因着他有领袖的气质啊，他勇敢，他坦率，在别人却步的地方他能够勇往直前，他若有什么不知道他敢问啊，尤其是主耶稣哈，主耶稣知道人是怎样的，也知道怎么样的来对应人，所以他一问，主耶稣给他一棒子，还问，这就是彼得了不起的地方。主耶稣说的比喻他不懂啊，直着脖子就去问了啊，你比喻什么意思呀？主耶稣马上就批评他啊，这都不懂，那一切比喻怎么懂呢啊？好几次主耶稣回给他的话都带一点打击，你能够承受，你就更加强壮。我们有的时候问呢，大家不太敢说，因为谁也不想暴露自己的弱点。若你足够强壮，怕什么？当我问出来的时候，我得着答案，我就得着了。那个我问我得着的，和我坐在这儿，别人问我听啊，我也得着了，不一样。他得的一定比你深啊。那么我们看彼得慌慌张张要沉下去啊，在那里啊说，好像看上去挺不得体的啊。他的失败到现在经常在讲道里边成为一个嘲笑的佐料啊。但是你要知道，彼得勇气可嘉啊。那么他敢于尝试。你可以站在这儿笑他，但是不见得你下去不失败，而前提是你连下去也不敢。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公正的心去看这件事啊。他三，对吧？他的失败，他的这个发誓不认主，三次不认主，这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你的缺点能让所有人都知道吗？彼得在一个巨大的环境压力下，他否认主。那么想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形发生啊？他岂不是跟着他的主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了吗？其他的门徒呢，为了自保全都跑光了，鸟兽散了，只有彼得跟进去啊，人家拦着不让进，他还托那个约翰的人情还要进去。进去以后呢，他可能没进过，因为他没资格进去啊。约翰家世比他高，所以呢他才进去。你想一个普通人要进了一个王宫，是不是就不知道往哪待了？他有点这个，再加上他的主被抓了， 种种的惊慌、压力、恐惧，大概像在那个时候，只有彼得，他无法离弃他的主，他坚持，他有一个热心，他害怕吗？他非常害怕，他是带着害怕走进害怕之境。他为了主，他也不顾自己的安危和压力，因为他看他的主比他的害怕更重要，所以他走进去。但是尽管他有这么大的从他的血气里来的一种坚持，他仍然失败了。但是我们要公平的看，在失败中看到他对主的爱，在他的否认主的里边呢，我们看到他灵性的彻底的崩溃。所以我们公平的两边要看明白，这是彼得。那么所有的失败在彼得的生命中都成为祝福。从主耶稣纳税这件事，彼得学到了顺服，顺服掌权者，顺服在上掌权的顺服社会的制度。在他的鲁马受责备的里边，彼得学会了自治。这样一个腾就说出来的人，你看后面他做事稳当多了，不再是我们最初看见的彼得。在主耶稣洗脚的这个事情上，他学会了谦卑。所以呢，你会看到他的生命不断的被主带领而改变。所以每一次的打脸他不在乎。他在这里边呢，真是经历的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在那个轻薄的网络语言中就是用这样一个很难听的词去对付别人。但是呢，彼得在这里边经历的是深深的神在他生命中的磨造。好，我们今天可能讲不完我们把这个地方讲了。彼得代表门徒宣告，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哇，这是四卷福音书中彼得的高光时刻。他代表门徒做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宣告我们看马太福音就是16章马太福音16章这个宣告是在16节。当时是在一个外邦的也不算外邦就是那个凯撒利亚腓立比，是属于这个以色列的境因为当时的地图不能像今天两化那所以呢他也不能完全算外邦因为也是西律来建的这个地方，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和这个当时的罗马皇帝名字合起来叫了一什么名字，凯撒利亚凯撒不是皇帝吗？对吧？凯撒和我匪帝王合起来，所以是在这么个地方。然后呢，主耶稣问这个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有不同的这个回应，我们在这里不用讲了，我们就讲呢，彼得他在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看到没？这个宣告是二者两个，基督和神子，做出了这样一个宣告。那么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是人间第一人，神创造了人让人在世上生活，人繁衍众多 啊，千千万万，但是没有一个人认识神，没有一个人认识创造他的神。那么这一般跟随了主三年多的这些门徒，跟随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然后呢，主耶稣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回答，这个正确的、绝对正确的这样一个认识，也是一切认识的一个核心，就是认识你是，认识主。在世上一切的大宗教里边啊，不算那些歪门邪道的那些这个非洲土人的小宗教啊，那么都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这个认识是独有我们属于真神的信徒才能有的认识。佛教有吗？也挺大的吧，大宗教。佛教里边那个佛，他不是神，他佛的意思是觉悟者啊，是个觉悟了的人，他没有神。伊斯兰教呢？伊斯兰教那个穆罕默德，他是个先知，也是人。唯独基督教可以认出道成肉身的一个人，他其实是天上的神。然后这个信仰建立以后，因为这个信仰就建立在这根基上，一直传承几千年到现在，这是独有的啊，独一无二的神，独一无二的真正的跟神相关的宗教和独一无二的真正的正确的认识，这构成基督教的基础。那么也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之后啊，在彼得代表门徒做出了这样的宣告，认耶稣为主，为基督，为神的儿子的这个时候，那么你就真的成为了主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来信主的，这个基础就是彼得代表一切跟随主的人所发出的这个宣告。一切不承认这个宣告的，那他就不是基督徒。那么这是彼得最棒的啊，完全正确，不用做任何更改啊，不用任何的来批评他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说法。但是大家看圣经，主耶稣马上的一句话是：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他是有福的啊。然后呢说，因为这不是，主耶稣马上就来了一个，这不是你自己血肉的，这个你自己说出来的，这是我天父指示你的。所以关于彼得的所有的表现都多多少少带一点喜剧色彩啊，做出了这么棒的宣告，主耶稣说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所以我说你要用看戏的方式，你要进入那个戏剧人物的内心。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对彼得来说是脱口而出，神赐在他心里有这样的感动，他说出来是很容易的，他马上就说出来，甚至是从心里出来不用过脑子的。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看主，主耶稣说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动是我们可能就带过去了，我们都没有体会的。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不断的说啊，差我来者，神把他差到世上来，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他孤独的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这个不认识他抵挡他的世界上，那么他是一个无人认识无人理解的，人理解人容易，人理解神是够不着的，所以主耶稣何等的孤独在这世界上。当他说这乃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说的，他想到的是天上的父顾念他差到地上的人子，天上的父让他地上人子服侍了三年的门徒中有一个说出这样的话，说出这样的任性啊，构成和主的一个深入的，面对这么多年完全不理解他，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一般门徒，终于碰上了，终于接上了，终于在信心里，在信仰里，在信念里，他们合一了，他们彼此知道了，这是天父的作为。我相信主耶稣仰望苍天，仰望天父，他心里的感动，他马上说的话是对天父对圣子的爱的感动。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说这样的话，那么在圣经里边啊，有非常悲伤的一句，在何西阿书，大家手里有圣经也可以看一下，4:1，线上慧萍姐妹在吧，请你帮着大家诵读何西阿书4:1。
何西阿是吧？西姐，不行，请你再说一下。
何西阿书4:1。在但以理书后面，
何西阿书4:1，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
好，就这一节啊。这一节最重要的一句在最后，无人认识神。神造了满地的人，没一个人认识他，没一个人想去认识他。这是神非常痛的一件事。这是为什么彼得说出来的时候呢，你想主耶稣何等的心潮澎湃，是我们不能想的。然后主耶稣仰头感谢顾念他的天父，感谢主。何西阿这一节这一句无人认识神，在新约里有对应的一句，你一定要认真的读经，最后有一天你读这句的时候，对应的另一句马上就像灯一样亮起来，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啊！ 那么在新约里对应哪句呢？就是保罗说的，无人不以为然。阿们。从无人认识到无人不以为然，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差别。这是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写的，全节是大灾敬虔的奥秘啊。然后呢，后面就讲到了神在肉身中显现啊，其实呢是六个背，但中文没翻译出来。神背在肉身中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是连着六个背啊。那么这就是新约里我们看到的，在这里边最宝贵的是彼得被圣灵感动，被圣父启示，面对着主，看见没有，这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真神啊，然后和他的门徒同在的这样一刻。然后呢，这个你会看见彼得看见了主，你是，然后呢主耶稣就看着门徒说你是，看见没有，彼得说你是基督，主耶稣说你是彼得，然后我要，对应的多么好啊！主就让彼得看见你是什么，然后呢说我要啊。也就是说呢，门徒认出了主，主马上就赐下应许，非常非常的快。然后主说我要，我还要，看见没有，我要把我的教会我还要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些词在中文里都是很简单的，你一定要在心里有一个不简单的领受。我要，这是了不起的神的特有的语言，创世纪一开始就是，只是创世纪一开始没有我，要有光啊，要如何如何，创世纪第一章都是要，都是神的要，只是没有我，为什么没有我？这以后要花时间给大家讲，圣经中的第一我是由人说出来的，因为只有神的时候，没有你怎么会有我，对不对？当有了人以后，人和神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一直就是神和人，也没有你和我，你和我这两个词就已经是有一种分开了，明白吗？所以呢，当有一天人说出我的时候，神说你啊，这在圣经里面你去仔细查考，有非常深和丰富的内容。现在呢，彼得说出你是，然后主就说出我要，我还要啊。那么注意这里哈，我要，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主的意志，这是主的目标。什么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旨意，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就是那个任性啊。在旧约里边，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可是这是在民数记里对以色列人说的，对着这些天天抱怨、天天得罪神、他们的行为甚至让神蒙羞的一帮这样的人，神说他的荣耀要充满遍地， 神把这话说给祭司什么意思呢？祭司也听不懂啊，神在表达什么？你的新约就看见了，神的荣耀在教会，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代表了神的一个目标，神的一个意志啊，这是神的终极目的。为什么神要拣选？为什么圣灵要内住啊？为什么要赦免我们的罪？就是因为神说我要。所以在这一章里边，我们看到父神的旨意，因为维克说了啊，这是我天的父指示你的，父指示的是什么？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还要教会。所以父神的启示是基督，基督的启示是教会，这是这一段内容的一个核心。你会看到这个启示这么快，只要这个启示一打开，下一个启示马上就打开，因为神的心意在他心里存了那么多年，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刻。所以这个时刻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人们会不断的给历史化刻度啊，安史之乱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啊，二次大战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神说那都不是，当有人在地上认出我的时候，我把我的启示就放在地上，就由这般人来建造我的教会的时候，这是神在世界上建立的一个地标，神立了一个柱石，这是我的教会，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开端，这就是那个创世以来的再一次的创世。在神眼里这是他完美的创世，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看我们的时候，神悦纳。那么神因此以彼得为柱石将他立起来，在由此开始建立神的家，新的以色列也给他崇高的使命。我要显明了主耶稣专一的要寻求，这是要完成这个旨意，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稳定的信仰之上。所以信仰永远是教会的核心啊。这两天我们原来福音堂的一般人就听到了关于陈伟华基的一些问题啊，他们接纳这个同性恋啊等等，他们一直在走世俗化的道路那么我们看见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美国差不多已经倒了一半了哈那么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信仰是教会的根基啊，所以认识神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而不是你要做一个道德完善的人。大家一定要从这个误区里走出来，我们太受这样一个错误教导的影响了。你首先认识神，然后你的目光盯着他，你就不会走到东躲西去。不要天天看自己啊！神在得着这样一批成为磐石的人，是神手中有用的石头，神在这些人身上啊，互相联络的合适啊，这是以弗所书的话，这些石头互相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愿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啊，如此的来啊，能够实行。愿我们的心 真的是被主感动，知道爱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牢牢记得彼得的任性，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来救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到这里，我本来想讲完，看来还是要再一次。好，请宋牧师在吗？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啊，施恩待怜悯我们，主啊，是你把我们这样一个破碎的人，主啊，从黑暗中带进光明，是你自己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面，主啊，就像圣经中说，若不是圣灵感动，谁能够认你为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如何恩待怜悯了彼得？主耶稣啊，你今天也恩待怜悯了我们。当彼得他这样大声的喊出来，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主啊，让你的心得满足。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主你施恩恩待怜悯我们。主啊，我们今天也是认你为主的人。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主啊，我们不仅在教会里边，我们高举基督，主啊，让我们在社会上也照样的高举耶稣基督。主耶稣啊，并他的定十字架。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施恩，巴不得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荣耀的三一真神。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大家，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
谢谢燕心，
谢谢燕心，
谢谢
谢谢罗林老师。
你听说是我的声音了，
听出来了，见你不容易，但是能听见。
哎呀，就不，就是很少上实体的时候去不了了，老了，
对，
是不是大
了？理解理解，啊，多保重，天要冷了，多保重。
哎哎，好，谢谢谢谢。
啊，一会儿另外见。
嗯，一会儿见。